刚才陈牧师提到坐第一排100块，我若不解释一下，散会你们来要钱我就麻烦了。所以我本来在第二堂没有讲这个事的，这个是我在第一堂，因为第一堂的第一排都没有人坐的啊，这几年来第一排只有讲员跟主席两个坐啊，所以我就提出来第一排100块。一百块的意思不是给100块啊，我是说呢，我们教会有弟兄们知道我喜欢看篮球啊，所以很常常请我去看 NBA 球赛啊，我只接受过2位弟兄的邀请啊，去过2次。那么有一位弟兄带我去的是坐在比较很高很高的啊，看下去呢跟蚂蚁在爬一样的啊，那个大概票价是15块，坐得很高很高的。另外一个弟兄带我去的是坐在那个球员后面的第二排的外面，是最中间最清楚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是100块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坐到后面的，你们后面的啊，请后面回答我多少钱的？15块的。这第一排的哈、啊，第一排是多少钱呢？100块的啊。我那个是讲这个比喻，不是给你们钱呐、啊。所以第一排的不要来要钱啊。意思说啊，以后不要了把第一排空着。这个100块的位置在这边是一样的价钱啊，这里不分钱的啊。不过呢，我今天我讲过，已经讲好几个礼拜了，在第一堂没有什么改善，第一排永远没有人坐啊。我今天就立了一个决心，谁坐第一排，我要送他那个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克啊，不是100块，100克。结果今天早上只有一个人坐，那就是余牧杰，他是领会的哈、啊，他现在已经在别的地方，所以结果我就不需要送。我说现在那一本16块美金呢、啊。以前我们买很便宜啊，现在就还要打碎什么啊。不过第二堂没有，第二堂你们都有人做的啊，所以第二堂我就本来没有想讲这个，因为刚才陈牧师提了，我要不解释一下啊就搞不清楚了。 OK， 现在要言归正传啊。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追求圣洁，我就以哥林多书信前书，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追求圣洁的几方面问题和各位来分享啊。哥林多教会结党啊，纷争嫉妒，哥林多教会有乱伦，有性的混乱啊，与娼妓联合。那哥林多教会还有彼此告状啊，告到法院里面去，弟兄告弟兄啊。那今天我就先讲这个事情啊。从希腊古代啊，就很注重公平、公义这个思想啊。这个原先从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开始的啊，大家赛跑要公平啊，角力争胜要有规矩，你不能乱来的。所以公平公义以后到哲学的研究，认为人性很要紧的一点就是公义公平。那么以后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是融合了，罗马人注重律法，那更要注重公平公义，以至于大家都会认为给所当给，得所当得，代所当代，受所当受，运用到自己的权益上，所以变成争所当争，告所当告，变成有事情就去告，由当时的法庭或者由城市的官长来处理。所以好像今天我们 各国的法院也都有按铃申告的，你不平啊，受冤跑到法院去按铃就申告了哈、啊。那么古时候在各个城市的市集，就是市场公众聚会地方，有省长的审判台、审判厅啊，一般百姓可以去告状的啊。比方说哥林多的人啊，那个是这些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当省长方伯到了哥林多，他们就跑去告保罗啊，说保罗在我们这里来搅乱我们的宗教活动，以后省长方伯加流坐下来审判呢，说这是你们宗教的事情啊，我不要管你们，你们自己回去处理。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哥林多这个废墟去啊，废墟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了，可是这一个宝座啊，座位还摆在那里，上面用希腊文写了很大的一个字，就是审判台，一个台字啊，碑嘛，就是当时省长方伯在那一个市集广场审判的地方。那么所以哥林多人就习惯于告状啊，结果教会里面出了问题，弟兄跟弟兄出了问题，也一样到法院告状啊。保罗在这一段圣经要处理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最后才要跟各位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两个弟兄出了问题，能不能到法院去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去的哈、啊。如果已经去的啊，等一下听完了你再来思考啊，到底基督徒你弟兄或者姐妹之间你出了问题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办啊？那现在我们先谈一谈哥林多人到底去法院告是告什么事呢啊？保罗没有讲，你去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十一节，你读来读去不知道他们两个彼此告什么事啊？有的人就揣测会不会是第五章里面这个犯淫乱的这件事情啊，这个儿子收了继母啊，有人就推论会不会是那一个父亲告这个儿子啊，父亲还活着告这个儿子啊，这个可能不是啊，很可能不是。为什么？因为在保罗这个讲论里面，保罗责备原告胜过被告，也就是如果是父亲告儿子，变成保罗责备父亲远胜过责备这个儿子啊，这个是不合适的啊。而且保罗也不可能告诉这个父亲你要情愿吃亏，你要情愿受欺，这也不合宜的啊。那在上一章保罗已经明明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啊，根本不是继续在什么审断了啊。所以第一，这一种说法不合宜；第二种呢，是不是下面提到的有人去与娼妓联合，在这种性的问题上面啊，或者是有什么亏负来告状啊？那这一个我们从文章本身里面也没有能看得出来。因为这一个是保罗到了下文去谈论的问题，不在这一段，而这一段所讲论的十个罪的名称那是广泛性的，那一个不是很像谁欺压谁啊，谁宁可受亏这样的问题，所以比较可能是财务的问题，是教会里面两个弟兄他们为了钱财，为了田地，为了牛羊，为了农产，为了财宝，如果是这样，一定是教会里比较有钱的人，他们有钱，钱财搞不清，就吵闹， 吵闹之后告到法院啊，如果都没有钱，他们当时有些是做奴隶的，没有钱有什么好吵呢？就好好去干活去赚钱啊，大家就争不起来。有钱之后产生了互相的亏负，互相的欺压。那么当时有钱啊，也很可能会成为教会里面的小领袖的地位。如果这个纠纷跟1-4章讲的结党纷争也有关联，那事情就更复杂。不过这一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至终最可能的就是因为财务的纠纷。因为在地上无论是田地、牛羊、财产、房屋这一些问题，请弟兄姊妹注意啊，这些问题在教会里有真的会发生的啊。这个钱财搞不清啊，我相信在美国比较好，在以前我在台湾侍奉，教会里常常有标会的事情啊，搞会啊，我就劝弟兄姊妹不要搞，在教会不要搞这个东西啊，你要能帮就干脆帮助他吧。他有需要就好好几个人帮助他啊，这个搞会搞会以后倒会怎么办呢？真的有倒会了，倒会之后哎呀很难处理啊。我不晓得我们这里有没有搞会啊，我还搞不太懂会怎么搞啊，啊总是这个钱怎么凑起来，然后总是一种利息的哈、啊、我反正就是你可以比较要需要用钱的时候很快一大笔钱可以拿到，然后用慢慢交多少钱交多少钱、啊、这个以后当你真的出问题的时候很麻烦的啊，我们就碰过，怎么办呢？我们催也催不回来，那弟兄姊妹之间真的告到法院去啊，这真是很难处理。那教会里面碰这些事怎么办？保罗碰到这个事啊，保罗很生气，保罗很生气啊，保罗可以说有点易怒了，生气易怒，他说你们怎么敢把这样的事交到法院去处理呢？啊，你们岂不知应该怎么做吗？啊，保罗要羞辱他们，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啊，保罗说这是最小的事，难道我们连最小的事也不会处理吗？啊，难道我们要把我们的事交给我们轻看的人去处理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难道我们不配审判我们中间这小事吗？不要自欺啊！我们要错认错了。这是保罗很生气的讲一些话啊！当然我们相信保罗是出于爱心，出于一种劝勉。教会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保罗提出了一个很要紧的观念问题，如果我们有这些正确的观念，我们可以超脱很多的争讼争执啊。这个观念我先讲出来，各位记一记脑海里啊。第一，我用神学性的词句来讲，你要认知自己已然又未然的身份啊。第二，你要认知自己已然又未然的生命，请各位记住了没有？第一是什么？记住什么？自己，好像很糊涂的乱答啊。一个是已然又未然啊，那么一个是身份，一个是生命，这是很基本的观念。如果你掌握住很基本的观念，你能够超越很多世上的争讼啊！啊，这个等一下我会花时间更多讲啊。已然又未然，或者未然又已然啊，这是应该是一样的吧？啊，已然又未然，把它倒过来就是未然又已然的生命和身份啊。那如果讲的白一点是什么？第一，你要认知你将来一定是审判万有的一位审判官， 现在呢也已经是可以审判小事的审判官啊，你是一个将来审判大审判官，那是对现在说未然，可是现在已然是一个小事的审判官，小审判官。所以讲得明白一点，我们要认清自己是未来的大审判官，又是现在的小审判官。如果你认清，那这个是为什么认清？这是未然又已然的身份。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等一下我要讲，这是圣经神学里面最要紧的一个观念，基督徒要明白这个观念，活在这种观念的里面来实行我们的人生啊。那么第二个，你要认清自己将来完全生命的实现，而现在是已有完全的生命啊。将来完全生命的实现就是完全的宽恕包容啊，现在生命的实现就是情愿吃亏啊，情愿受欺。保罗怎么解决教会里面的纷争？一，明白你的身份；二，明白你的生命。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未然又已然。未然是什么？将来是大审判官，现在还未然。现在是小审判官，那是已然。将来我们的生命像主耶稣那样，主耶稣完全的饶恕，完全的包容，宁愿的吃亏。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宁愿吃亏。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然后从这样的角度，我们然后再发展到到底我们基督徒还要不要告状啊？我们基督徒怎么解决争讼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要开始进入啊，最要紧的观念就是圣经的重要原则：已然又未然。如果用英文来说，因为你们如果将来读有关的书籍，在英文书籍里面用很常流行的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啊，基督徒是活在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情况里面。你要把这个观念很清楚知道，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就会明白。第一啊，我考你们啊，请问我们得到永生了还是将来得永生？请回答。这个最基本问题我们搞不清楚啊，是 already 还是 not yet？ 好，这位姐妹答得很对啊，就是非常的有智慧了。她说 already and not yet， 这就对了。这就是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一个观念啊。为什么？因为你读圣经读来读去啊，常常告诉我们是 already 啊，可是又有些地方告诉我们是 not yet 啊。简单，主耶稣说，人为神的国如果撇下房屋妻子父母儿女兄弟，没有不在今世得什么？得百倍，在来世得什么？所以永生什么时候得？今天得了没有？按这一节说，永生是 already 还是 not yet？ 但是主耶稣又在很多地方讲，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请问是 already 还是 not yet？ already。 那你就去找很多经文，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去翻啊。你发现得永生，得永生得了没有啊？你从好多经文看，当圣灵重生我们，我们从上头得到了神的新生命，信子的人有永生啊，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我们都信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一念就是 already， 可是真正永生的实现是在那来世。所以圣经也提到今世来世的问题。不但如此，我再举另外的例子，连得救这个词，得救请问是 already 还是 not yet， 请回答，再请回答，又答对了哈，也要 already and not yet，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比方 already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指的我们已经从罪恶里，从撒旦权下，从神的审判被救出来。可是圣经还有很多经文，比方罗马书里面说，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在原文是将来时态，更要因他的生将要得救，这是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的话。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是指着我们将来要真正身体得赎，我们要真正能够在完全得救的境况里生活。所以这在罗马书八章有类似的说明，他说我们今天得着了神儿子名分的人还是心里叹息啊，我们等候身体的得赎，等候的这个盼望，保罗说这就是得救了，将来的得救。所以这一种将来真正身体得赎，真正到永恒境界，那也叫做得救。所以得救现在属灵的状态已经实现，得救完全的实现在将来。那要讲还太多了，讲一个最明显的吧。也保罗说凡是那十大罪名的人啊，都不能承受神的什么？神的国。请问神的国对你而言，在你身上是 already 还是 not yet？ 请回答。啊，现在越来越聪明了哈，现在直接就答 already and not yet 就对了哈，就对了，因为这就是圣经里面很要紧的思想啊，因为的确嘛。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在哪里啊，耶稣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眼睛不能看的啊，神的国就在你们的什么心里啊。以前我讲过可能翻中间更好啊，中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所以请问神的国来到了或者将来才来，哪一样？神的国来到了，already 在世上。那神的国是什么啊？当然简单说，神的国就是神掌权作王，神在人心里面掌权作王带来的生活，神掌权作王带来的福气，神统管下面的情境和范围啊，这是神的国就临到。那么这一切的临到，我最后再跟各位讲一点这一方面啊。但是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如果各位注意读的话，你就会知道耶稣喝完了杯之后，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请问按这一句话，神的国来到了还是没来到，哪一样？Already 还是 not yet？ Not yet。 圣经有好多经文说神的国已经来了，耶稣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那一些悔改认罪信靠耶稣的人与神国有份。所以耶稣登山宝训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啊。 所以神的国是什么人的？是虚心的人。请问各位是什么人？虚心的人。怎么知道你虚心？这是以前讲过的哈，等于是考你们了。怎么知道你是虚心的人？因为你讲话很小声啊，刚才走路都很慢啊，坐着都不敢乱动，这是虚心吗？啊，虚心，主耶稣不是讲这一个啊。所以如果乱动的人，你是一样是虚心的人啊，不要怕，不要怕动啊。有的人需要去啊上洗手间，你不得已赶快去啊。有些特别年长的，我就不会怪你们啊。虚心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就是真正悔改认罪，在神面前无依无靠，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虚心的人啊。这以前讲过了，我看可能很忘了，以后再跟你们讲啊。虚心的人有福了，现在就得着神的国了，现在天国就是他们的。所以我们是 already 在神国的里面，可是主耶稣说等将来神的国有形的实现临到，他到那一天跟我们在一起。好，我想圣经还有太多例子了，我就不要举了哈。请各位记住，圣经思想里面很要紧的一个原则是已然又什么未然，英文就是 already and 什么 not yet。 好，记住哈，你们以后读书的话，这样的观念思想用词太多了，如果你搞不清楚，你不晓得讲什么。那么现在讲审判也是如此。这个审判这个事情，保罗说啊，我们今天要懂得要知道，岂不知我们圣徒要审判这个世界吗？请问我们知不知道你要审判世界，你知道不知道？恐怕这节念是念过了哈，念过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吧。哎呀，审判那成牧师的事了哈。哇，他们这个教会的牧师们长老们去管啊，我们啊，或者小组长啊，宫本泰啊，你要管哈啊，或者小组长去管了，那我们管什么啊？保罗说岂不知啊，岂不知所有基督徒，包括哥林多乱七八糟的基督徒，都要审判这个世界啊！不但审判世界呢，还要审判比世界还要厉害的是什么？天使啊，还要审判天使啊！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哇，我们将来有这样崇高的境界和地位啊！我们干什么？我们是大审判官。不过这一个对我们来说是 already 还是 not yet？ 如果那一个是一定会成就的一个 not yet， 可是现在跟他有关的 already 是什么？那个做大审判官有关的做什么？小审判官。所以保罗就说这个哥林多人啊，你们怎么去法院去告状呢？你们将来要做大审判官，你现在好好做小审判官，这是第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啊。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上帝的做法，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真理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如果弟兄之间有两个人钱财搞不清楚，或者什么事吵闹的话，保罗说不要去外面，要在里面，要找有智慧的能够彼此判断的事情。这个 already not yet 就是你要学嘛，现在开始学啊，你不然将来怎么办呢？天使照理说比我们聪明，比我们笨啊。哦，天使审判什么天使啊？这些天使是现在在辖制我们的天使，那就是邪灵才要我们审判呢、啊、好天使不需要我们审判。这个邪灵恶者现在像吼叫的狮子，那是诡诈，真是很多很多花样。但是将来他厉害还是你厉害？请回答。我们厉害啊，我们要审判他们。不过上帝说好吧，慢慢来，现在开始学啊，先学小事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比方啊，这个比方呢是一个 这个鲜啊水果、鲜花或者是食品啊，一个这种叫做批发宅售公司啊销售啊，那么他这个老板亿万富翁啊，老板就想把这个公司交给儿子去管了啊，这个儿子可以接替整个事情。那儿子呢，他已经在帮忙了，他很会上网的，很会搞电脑，那么所以有的人订货就上电脑，然后马上就派人送，这个他儿子整天搞电脑，可是对于这种公司的营运不是很懂。爸爸说，来吧，这个公司反正是你的，不过你要从这个真正公司营运学起。他说，我就管电脑了，我就这很会上网啊，就够了，公司就没问题。爸爸说，不行了，我给你讲故事给你听啊。他说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你老爸失业，口袋只有10块钱啊，到处找工作，结果去哪里找呢？他就说，我就找这个打扫的清洁工，我也没有什么本事。结果看到广告，什么地方招清洁工呢？这个微软公司啊，这个 Microsoft 这个大公司招清洁工。他说，我就跑去申请做清洁工了。做清洁工，结果他们跟我问了 interview 半天啊，最后就说一句话啊，你回家上网去看我们公司的各样要求啊。结果老爸说，我不会上网啊，这个电脑搞不懂。那个应征的就跟他说了，那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这是微软公司专门上网的，我们连清洁工都要会上网的啊，你走吧，你这个就是啊，你到别的地方去。结果他就很灰心了，这个不会上网就不能够做清洁工，他气得半死啊。好了，不去了。他就口袋10块拿出来，跑到这个大卖场买了10块的马铃薯，然后呢，自己开车一家一家推销，没想到一赚了30块。他说，这个好啊，明天30块再买更多马铃薯，然后再赚。结果他就不但卖马铃薯，还卖鲜花，不但卖鲜花，还卖素菜，以后搞得很大很大的公司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公司的来源。所以他跟他儿子说啊，儿子啊，你光会上网没有用啊，你老爸要是光上网的话就没有这个公司了啊，所以你要做什么，明天开始啊，我给你10块钱，你也去买一袋马铃薯，然后你去学推销，看你能卖多少回来啊，等你卖到30块了，再去买鲜花，再去试，你将来才能坐我这个位置啊，你虽然一定会坐我这个位置，可是你现在要从卖马铃薯开始，你不能马上就做公司的董事长，做公司的 CEO, 做公司的老板。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老板，要先卖什么？天天要懂得卖马铃薯啊，要学习卖马铃薯啊，你要学不会，将来做不了大审判官的。那就很可惜了，你将来怎么做啊？神让我们在各方面都是学习 already 好好操练，等那业的实现的时候，你能发挥你的所长啊。将来我们要审判堕落的天使，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啊。那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已然的身份啊，来学习做将来未然的事工。圣经里面很多事，连圣洁都是如此。我们追求圣洁，请问我们是已经圣洁还是将要圣洁？请回答。又答错了。是 already 还是 not yet? 是 already and not yet。这我们好像一开年就讲这个道理了嘛。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所以每一位都已经是圣徒，不过我们继续不断能够脱离罪恶， 继续不断过成圣的人生，一直到见主耶稣的面，才能够完全除去罪恶的捆累，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完全。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就需要把几个不容易的问题先解决一下。解决第一个问题啊，当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有读到保罗讲过，保罗说我们现在啊，谁都不要论断谁啊。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啊，或者被别人论断，都看成极小的事情啊。他说我自己不觉得有错，我也不得称义，判断我的是主。所以他说什么时候没有到，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啊。论断这个字跟审判这个字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字。保罗在第四章说什么都不要审断，可是到第五章第六章却要我们要审断，这是为什么？我们先把这一个小问题解决一下。第四章不要审断，那是指着对人个人的良善忠心侍奉的问题。我们不要互相审断，你侍奉主忠心不忠心，你在基督徒面前啊，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啊属灵的程度，这个不是我们审断，因为这个要等基督来了，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只有主知道，那是末后基督审断的事。六章讲的是两个弟兄相争相告，利害冲突，这是众人都明白的事情，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来使用的一些啊该做的事情。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个，当我们提到审判天使啊，可能有一些需要解释的地方。一种就是堕落的天使，今天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啊，我们有权审判他们。另外一种的可能，我们知道在旧约但以理书里面提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有邪灵或者说天使的一种守护，特别是恶天使。所以当加百列来跟但以理说话的时候，加百列说波斯的魔君拦阻他21天，希腊的魔君拦阻他21天，那都是指邪灵在这样的境界里面拦阻米迦勒的工作，拦阻加百列。所以加百列就跟米迦勒一同向波斯魔君希腊魔君的征战。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哥林多城市在当时某些人的了解也是有属灵的护卫，那种邪灵的护卫者，这样的护卫是哥林多城的护卫，也是哥林多审判官的护卫。到底事实如何，我们暂时不去强调，强调就是这是在古时候的思想里面存在的啊。那么所以会不会保罗说你今天让哥林多的官员审判，也等于让哥林多官员背后的那恶灵邪灵来审判我们，岂不知我们将来要审判他们吗？要审判那个恶灵邪灵，要审判邪灵所影响下的这一种管理的制度境界吗？所以保罗要我们不是到那边去告，乃是要弟兄之间来处理。第三个比较需要解释的问题，在第四节里面，保罗提到说，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这一节解释非常多的不同，不过我把最合宜的讲出来就好了啊。什么叫做教会所轻看的人啊？ 这是指着当时地上的法官。那么也许你会觉得保罗怎么会这样讲呢？怎么会轻看地上的法官呢？保罗在罗马书不是要我们尊重执政掌权的，不是要我们恭敬他们，不是要我们顺服他们吗？那这里要注意的是，在保罗讲话他用意，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地上不信主的，不管你在地上做的是什么职位，在永恒神那荣耀的境界里面是没有地位的。所以教会所轻看的意思，就是在末后审判，在神面前不信的法官是没有地位的，没有神的属灵的地位。所以并不是我们要轻看地上的法官，地上的官长。那么接着问题，为什么说我们派呢？那教会哪里有权去派任法官呢？不，这个派这个字，这一个希腊文可以有几种的翻译法，可以翻成派，而另外的意思就是让其管制。我们岂可让教会所轻看的人来管制教会呢？教会弟兄姊妹的事情不要让地上的法官来做管制，这样的一种解释，这是目前最好的解释。我们就简单的向各位来说明这些问题啊。那最后保罗说，我们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为什么把地上的法官当作不义的人啊？那么在保罗用词里面，义最要紧的是跟神的关系，跟神有正当的关系，这叫做义；跟神没有正当的关系，就是不义。我们过去都是不义的人，我们跟神关系不当，当我们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就因信而称义。什么意思？就是跟神关系恢复了正当，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都尊神为大，都敬靠神。那这就是义的关联。那么所以不一定说基督徒行为一定比法官都好啊，不一定的。哥林多教会就很多人不如这些法官，哥林多还有犯乱伦的更不如了。可是在神的关系中，我们真诚信靠耶稣，悔改认罪，有了正当的关系。好，那这里我们所提出来的重点就是，第一，你要认清自己身份。那么接下来更要紧的，认清自己的生命。当我们重生得救，这个生命将来一定像主耶稣的荣美。我们到了天上，不会再嫉妒纷争，不会再争吵告状，我们的生命像主耶稣。主耶稣的生命是满了宽容，满了慈爱，满了怜悯。主耶稣就是爱的化身，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张狂，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等等。那么有人就是说，你可以把爱这个字都换成主耶稣。主耶稣是恒久忍耐，主耶稣是有恩慈，主耶稣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主耶稣是完美的生命。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什么时候完全实现，那是将来，对现在说是 not yet。 可是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你要让这个生命继续不断地活出来。所以基督徒的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宁愿什么？大家说，还有宁愿什么？宁愿受欺嘛，宁愿吃亏，宁愿吃亏，这是最好的办法。可是我们宁愿还是不宁愿啊？我们要慢慢学习宁愿，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宁愿，这样子越来越宁愿，就是一个人灵命的什么成长， 这就是基督徒美德的增加，这就是主耶稣说他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什么更丰盛啊。今天宁愿一点点，明天再宁愿一点，更多宁愿一点，越来就越像谁了？像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读读这些，再回来读登山宝训，我们常常觉得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主耶稣说，不但不以眼还眼，不以牙还牙，还不要跟恶人作对啊，而且还要打右脸转左脸给他打，要你的里衣还要送他的外衣啊，求就给他，要你走一里路你就给他走两里路啊，你要爱仇敌，为仇敌祷告，这样的生命请问对我们来说是 already 还是 not yet？ Already and not yet 就对了哈，我一定要考你们这个，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神学观念，这是研究圣经的人再三研究来一个很要紧的结论。当你知道生命也是如此，身份是如此，生命是如此，那我们今天让耶稣到心中更完全的掌管，因为神的国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 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是耶稣到心里做王，神到心里做王，神差他儿子来，他儿子来到心中做王，就实现神的国。怎么能够让这生命更彰显，宁愿吃亏？求主耶稣管理我，求主耶稣在我心里来改变我，让我思想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慢慢的你就超越。比方说你明明知道明天你要继承5000万的财产，今天有人非要抢你5000块，他是穷得不得了，钱都没有了，请问你明天5000万就到手，今天5000块给不给？请回答。还不给啊？那你真是心里面就想想5000万吧哈，多想5000万，好了，5000块给你嘛，这他需要嘛，他都真的没钱，穷得很啊，你就他不给他，没有要都给他了啊，看到一个需要5000块的，给他5000块嘛，明天多少钱？5000万嘛，5000万是 already is not yet， 5000块是什么？ already 就对了嘛哈。那我们现在那夜虽然还没有，可是一定会得到的了，一定有的，你就求主给你力量。那这样的基督徒更靠耶稣在心里掌权，耶稣在里面做王，神的国继续不断在我们生命中实现，我们就越来越使神的名得荣耀。那最后就讲了，照理说不要打官司啊，都解决了，教会自己处理，最好根本连教会你都不用处理了，因为情愿吃亏，情愿受欺，保罗说这是最高的。万一你做不到，因为很多人还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你真的有纠纷的时候啊，感谢主，今天梁伟全长老在我们中间哈，先找长老啊，去找长老来处理啊，他们都是又长又老，他们都是蛮有智慧又智慧的人啊，他们有上帝各方面给他们的原则。好，那找2-3位长老来跟你们处理这些事情啊，然后用各样的原则就解决了啊。万一解决不了，不听啊，他非要讹诈你的钱，他根本是有钱的人啊，他非要这个在教会里面这样胡搞，那2-3个长老他们就处理完了，他不听，就告诉全教会，告诉全教会来劝他，再不听把他当什么？奇怪了，请问这个方法是谁教的？ 保罗教的，你圣经跟我又不一样哈。这个方法是主耶稣教的嘛，你们都不念了、主耶稣自己教的啊。他说如果你弟兄得罪你怎么办，你自己先私下跟他谈了，他不听怎么办，去请两三位教会长老了、来了，又不听怎么办，告诉全教会，再不听怎么办，把他当什么人啊，当外人。那么现在来了，外人欺压我们能不能告法院？好，这个答案很简单，好，答案是可以。为什么可以？谁有榜样在前面？因为你外人跟他讲 already not yet， 他懂不懂啊？他怎么答？他或者跟你骂你一顿，好，胡说八道，讲什么东西啊？那外人不懂，所以外人，你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声量，你真像主耶稣一样，好了，外人都饶恕了。宁愿吃亏啊，所以人家钉死主耶稣，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外人。如果你生命还不到那个程度，那保罗在外人欺压他之下，为了真理的缘故，他就上告于什么该杀啊，该杀是代表法律的最后权威。所以保罗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外人他不跟你讲属灵的原则，他也没有什么 already not yet， 没有生命，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保罗在不得已状况，记住啊，不得已，他必须为了福音的真理，他无缘无故坐牢两年，关在该撒利亚，人家要放他说不行，讲清楚为什么抓我，为什么关我，为什么苦害我，所以他就上告于该撒。这是不得已。如果我们有不得已的纠纷，外人欺压我们，你讲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上告于法庭，因为政府的法律是赏善罚恶，是秉公行义，不空空的佩剑啊！当然你能够饶恕，得了他的心，带他信主，他明天就变成基督徒了，太好了啊！可是这要看神给你的恩典，看神给你的带领。那现在再来了，如果教会两个弟兄，这两个弟兄经过了以上的程序处理，他就是不听，把他当成外人了，那个时候可不可以告到法院？答案是可以啊。所以现在有一些事情在法院在告的，不过如果你没有前面的步骤啊，是不可以的，因为把他当外人，他不听不接受，他明明可以还这个钱，他就是恶诈不还，有法律公正的可以处理。这是我把几个重要原则提出来，但是相信我们若哥没有的哈，不要这样子，不要告到法院去吧。有什么事最好的，最好的就是宁愿什么，你吃不下这个亏的，赶快找哪一位，梁伟权在这里哈，然后梁伟权他们几个长老处理处理，他们说他不听，然后你们告诉谁？不是黄牧师了，告诉全教会啊，全教会嘛，这是主耶稣的方法，不能照红贵的方法。好，全教会大家去劝，大家认识都去劝，去劝，劝了还不听，把他当什么？当外人，在那样状况之下，可以走法律途径了。但愿我们都没有，愿主的爱充满我们，主的真理引导我们，能够容神一人。大家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真盼望都成为容神一人的基督徒，愿你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每一位，我们在这已然又未然的过程中，能把更多的未然实现成为已然。求主让在若哥这边，你的教会更把主耶稣荣美的生命彰显，使许多许多朋友乐意来归信主耶稣。我们恳切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